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美羊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看到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生命见证啊，是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及人生》。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个部分，面对闪不掉的障碍，需要不得已的勇气，最后的三篇文章，每一篇依旧是那么令人动容，激励人心呢。读这本精彩好书《我的限制及人生》，还有读来自于美羊羊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这是我的两个女儿小时候常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这么多年来常常写家书和刘文互动的亲爱的美羊羊哦。来听这首《你很特别》。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美羊羊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很喜欢听你读书香家人的家书和送上的诗歌， 感谢主为星空下的祝福弟兄预备婚姻，愿主赐福他们婚姻美满，相爱到永远。小说选读栏目中，林心蓓的见证非常的感人。她因小时候患疾病而不能正常走路，不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对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孩子，她需要有很大的毅力及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自己的理想。感恩她能够胜过自己的局限而努力向前，靠着自己坚持不懈的追求，活出了精彩的人生。他的经历真的很激励人。现实生活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外表的缺陷，一种是心灵的缺陷。外表的缺陷别人看得见，而心灵的缺陷别人难发现。我们常常不能为自己拥有的感恩，而为自己没有的抱怨，真的很可怜。过去我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去医院探访一位患抑郁症的姐妹，墙上有很多激励人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当你抱怨鞋子太少时，有的人连脚都没有。我很受益，也逐渐改变自己的心态，学会凡事谢恩，主恩满意，美洋洋。谢谢美洋洋的家书。我想这一封信为今天要读的这一本《我的限制及人生》做了最好的开场了。是的，金刚芭比林心蓓，她在4岁的时候就因着一场突然的疾病，她的人生仿佛就被困在轮椅上了。但是她却不因此而限制自己生命发展的空间，纵使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代价，经历更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正如他在这一本书《我的限制及人生》第二部分的标题所说的，面对闪不掉的障碍，需要不得已的勇气。这句话说得很好，这个勇气虽然好像是不得已的，但是他没有逃避，仍然是勇往直前。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部分的最后3篇文章，来看看他如何去外商公司面试，以及他分享了得不到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还有一篇是谢谢你不爱我。一起来看这本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及人生》。2014年，我到一家知名的外商公司应征业务的工作。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主动问大楼有没有无障碍厕所，面试主管说他不知道，要我问1楼的保全人员，结果是有的。第二次的面试官也是我后来的部门主管 Alice， 年纪约40岁，戴眼镜，个子不高，看起来忠厚老实，给人一种安心的印象。不知哪来的勇气，我提出了希望加薪2000元的要求。他似乎没有感到意外，口气很平和地问我原因。我说，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远，每天需要搭富康巴士往返，交通成本很高。我很害怕对方凭着外表判断我的能力，过去失败经验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让我内心忐忑不安。没想到他最后录取了我，也愿意替我加薪。不但如此，在我进入公司后，他让我负责对全台经销门市的行销工作，要我乘着轮椅去出差。他说，心蓓，如果可以克服无障碍空间的话，我希望你能到各地亲自与门市沟通。我觉得他很特别，通常人们都觉得轮椅族就是适合做内勤和打电话的工作，没想到他却要我挑战独自出差。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决定呢？他说，因为在电话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长怎样，可是如果你行动不方便，却愿意亲自去与那些店长沟通，人们就会感受到你的真诚， 你们之间会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你说的话就会有影响力。他的回答带给我很多鼓励，也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我。我当然可以选择不要，因为出差对一般人来说是简单的事，对我而言却会很辛苦。但既然主管给了我机会去证明轮椅族也可以胜任出差的工作，我便决定接受。我开始习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到各地出差开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适合跑在前线，而不是躲在办公室里。主管一度觉得我看起来很累，他告诉我如果身体负荷不了可以换工作内容。虽然出差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苦差事，常常为了找到无障碍设施得绕路大半圈，炎热天气也总是晒得我汗流浃背，头晕眼花，但我却很享受在其中。我可以和同事一样出差，搭捷运，坐计程车，在职务内容上我们可以是平等的。我非常感谢 Alice 把我当行动正常的人看待，让我能够发挥说话的天赋。在工作上我总是全力以赴来回报他。在离职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保持联络，关心着彼此的生活。多年后我转换工作跑道，也开始接受一些演讲邀约。有一次演讲的主题是谈论身心障碍者在职场的生活，我邀请了 Alice 来当嘉宾，和听众分享她是如何以雇主的角色看待我。她说，第一次看到新贝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一开口就说希望加薪2000元，我不禁暗想，哇，怎么还记得这种事呢？他接着说，我想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女生竟然有勇气一开口就要求加薪，她对自己的能力应该很有自信，所以我录取了她，想看看她的工作能力是否能证明这2000元是值得的。后来她的表现证明了我没看错人。我非常感激她给我这个机会，这份工作让我理解到原来我可以不用可怜兮兮地乞讨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原来我可以和一般人一样争取想要的职位，升任工作后一样可以加薪。原来轮椅族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勇敢表达自己的勇气。到外商公司上班这段经历让我逐渐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有信心。其实在面试外商公司那天的早上，我还跑去面试一个公家机关的身心障碍职缺，结果失败了。大学毕业以后，周遭亲友们就不断洗脑，建议我去考身心障碍特考。他们认为公务人员的工作有国家保障，生活才不会那么辛苦。与入窗那几年的奋战让我的身心饱受煎熬，脆弱的我决定向现实投降。既然大家都觉得最适合轮椅族的工作就是公职，那我就去考吧。我计划先去应征公家机关的约聘人员，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准备考试。我还清楚记得那个早晨的面试画面，我坐在一个大圆桌前面，对面是3个面试官，房间里还有6、7个来应征的人，有坐轮椅的，拿拐杖的，小儿麻痹和自闭症的，大家窃窃私语讨论着这份工作。一个面试官冷冷的不带表情的问我，林新贝，你的轮椅有办法调高一点吗？我说，没办法耶，轮椅的高度是固定的。他说，这样啊，可是我们的大理石桌很高，你这样太矮，跟民众说话会有距离，他们会听不见的。没等到我回答，另一个面试官就接着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每个礼拜三必须要7点才能下班，但是5点的时候1楼的铁门就会拉下， 所以七点下班的员工必须从地下室走楼梯到外面才能离开。你要怎么办呢？当下我整个傻眼，心想我明明就是来应征身心障碍的职缺，我也在履历中附上重度身障手册，为什么你通知我来面试，却用我的障碍问题来面试我，而不是问我的能力符不符合工作的需要？我没预想过会被问这个问题，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回答。铃响三声，面试时间到了，一周后收到通知，我被刷掉了。另外一次面试的时候，我问对方这里有没有无障碍厕所，对方回答好像有，但不确定，要我自己去看。我看完后回来跟他说，有是有，但那个设计有问题，我的轮椅没办法进去。对方说，是哦，我不知道耶，我没进去过。说完就没再理我了。不意外，我又失败了。我前后总共参加了三次身心障碍职缺的招聘，每次被刷退的原因都是因为我的障碍。虽然知道这些人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不在乎我的需要，反正来应征的人那么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刷掉我。那时心里很想骂脏话，这世界好像找不到我的容身之处，我不过是想找份身心障碍的工作，却没人愿意给我机会。他们第一眼都不是问我的能力，而是看我的障碍。第三次面试失败的那天早上，我真是沮丧到极点。所以当外商公司通知下午面试的时候，我原本不太想去，除了地点很远不知道如何抵达之外，最重要的是我没自信，我连一般的行政工作都应征不上，更不可能被国际企业录取。但既然已答应了对方的人事主管，不想说话不算话，最后我还是去了。路上为了找平坦的道路绕了一大圈，还因此迟到了半小时。我非常感谢那时的自己，没有因为早上面试的失败打击而放弃这个机会。面试时，外商公司从头到尾没有问我关于外表障碍的问题，只问我的能力与特质适不适合这份工作。没想到，最后我进不了大家认为最适合我的公务体系，反而是被一般的企业接受，薪水待遇也比较高。我想鼓励曾经和我有相同失败挫折经验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没有办法顺利进入理想的企业，也许有更好的机会与安排在前方等待着你们，转个弯还是会有路走。放下那些别人口中的美好机会，只有自己真实经历过，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谢谢你不爱我。每一次和许久不见的同学聚餐，聊到感情的话题时，他们会互问彼此，现在单身吗？要不要帮你介绍男朋友呢？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我想他们也不会跟男生说，我跟你介绍一个女生，她是一个轮椅族。通常一般人都很害怕触碰这个议题，或许是害怕介绍失败造成伤害，也预设对方不可能接受轮椅族当男女朋友，大家不敢碰触这个话题，久了就误以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不需要感情，不需要谈恋爱，也不会结婚。其实我和一般人一样会渴望谈恋爱、结婚，将来组织一个家庭。国中以前都是我暗恋别人居多，念高中夜间部以后，也许是工作的关系，开始变得有自信，再加上个性活泼外向，偶尔会吸引一些男生的主动追求。我也谈过几次跌跌撞撞的恋爱，然而有一段感情特别刻骨铭心。熊先生是一位轮廓很深、皮肤黝黑、身材壮硕又幽默的男孩，长得有点像原住民。曾有些日子， 公司出现一个已婚男同事，不断借故亲近骚扰我，让我很不舒服。熊先生发现了这件事，主动跳出来成为我的挡箭牌。每次和同事的饭局结束后，他会开车送我回家。后来我动完脊椎手术又发生褥疮，三不五时就得跑医院，他也常常好心的帮忙接送。接送久了，自然产生情感，我们开始交往，像男女朋友一样约会。只是我们最常约会的地点是医院。在进出医院那几年，他总是对我百般的照顾与呵护。下班之后，他会脱下西装，卷起袖子，拿着跟医院借来的水桶和洗头的工具，温柔地在病床上帮我洗头发。我常因为身体不舒服，对他无理取闹发脾气，他总是让着我，买美食来哄我开心。他知道我皮肤过敏，会帮我打扫家里的房间，刷油漆。有一次怕我在家休养无聊，还买了一台电视机给我。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邋遢最狼狈的时候，身上甚至还插着尿管，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但却还是喜欢我。因为手术失败太多次，心情极度沮丧，医生建议我去国外旅行散散心，他也陪着我，好像全世界只有他没有把我当病人或是身障者看待。我们时常一起讨论工作，一起参与朋友聚会，一起规划旅行，一起挑选家具，就像一般男女朋友相处的模样。不管是时间或金钱，熊先生从来不吝啬，能给我的都愿意给。很难想象，如果那几年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给予我的力量，我要如何撑过那一段被病魔纠缠、身处绝望的日子呢？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遇到一个这么有肩膀可以托付终生的人。交往的前三年，他一直没有介绍家人朋友给我认识，只有同事知道我们正在交往。我觉得这很正常，毕竟很多人都会希望等到稳定交往再公开。而且那时候我的心思主要放在身体的康复，根本没有想到那么长久的事。交往三年以后，我的褥疮完全治愈了，却也渐渐认知到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的话题、梦想和未来已不在同一条路上。每次聊到未来，他总以还没有准备好的理由来逃避。我整整一年不敢面对这个事实，毕竟在人生最脆弱的时候，是这位男生一路陪伴我走过。不嫁给这种人还能嫁谁呢？我以为我们有共识，要一起走向未来。显然他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想在我生病这个阶段把我照顾好而已。有一年的圣诞节晚上，他开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两人沉默着不多话，空气间弥漫着一股窒息感，就快不能呼吸了。我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人生能有几段五年的时间？如果在感情中有一个人感受到不快乐或不自在，那爱就失去了原味。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选择主动开口。我悠悠地问，你觉得我们要继续往前走，还是停在这里当朋友就好呢？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态度很淡定，仿佛答案早在脑海里彩排好几回。他说，我想当朋友可能比较好，因为我妈不可能答应我们交往，我也不想一直浪费你的青春。答案是很残酷的，但更残酷的是，我没办法像一般人甩开车门扬长而去，想下车还是需要他抱我，那场面有点尴尬。我硬着头皮留在车上，试着忍住眼泪，让自己不要那么狼狈。脑袋越想冷静，内心越沸腾。静静看着窗外的霓虹灯与呼啸而过的车辆，眼泪再也不听使唤地流下来。我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哭着求挽回，毕竟我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答案跟心里预想的差不多，只是听他从嘴里说出来还是很难过。 我隐约感觉到家人反对只是其中一个理由，更大的原因是他不想结婚。他不是不爱我，而是对婚姻没有信任和安全感。分手只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未来期待不同。虽然后来还是有几次一起出去玩的机会，但我们就像普通朋友一样相处，没有太多甜蜜的互动或语言。分手一年后，有一次他去南部出差，买了伴手礼给我，我们在车上见面，车上都是烟味，我知道他又开始抽烟了。过去交往的时候，因为我容易过敏，他愿意为了我戒烟。分手后，我拍了公益广告，网络上有些误解我的批评，他也马上跳出来帮我说话。我知道他对我的关心一直都在，这段关系可能不会延续了，但是我们都清楚明白，这段关系留下的不是悔恨与欺骗，不是带给彼此负面的回忆，而是一种成长。不管在工作或生活上，我们都为下一个目标努力前进。2015年底，我在中国电视节目《我是演说家》分享了这段经历。那时我和熊先生几乎没有联络了，有一天半夜，他忽然录了一段语音讯息给我，不停哭着跟我道歉：新贝，我有看了你的比赛，对不起，我不该浪费你的青春的。声音有点含糊，听起来像是喝醉了。我问他还好吗，他说他人在酒店喝多了。老实说，我没想过他会看到节目。那天晚上我们聊了许多之前没有说出口的心声，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都欠彼此一个说真话的机会。那时我们的分手没有恶言相向，没有歇斯底里，好像结束得很潇洒，但其实心里一直有疙瘩。直到他亲口跟我道歉，祝福我今后过得更好，我才觉得这段感情真的彻底过去了。未来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他还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朋友，偶尔会问候一下，但不会打扰彼此。我很感谢他真实的爱过我，没有在我生病最需要陪伴的时候离开，也谢谢他有勇气坦白不够爱我，而不是敷衍的在一起，等到将来有一天劈腿再难堪的分手。我享受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更有勇气面对爱情，让我知道就算是轮椅族，只要预备好自己，也会有人真实的爱你。我们都以为失去一个深爱的人，自己的世界就会停止，其实我们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脆弱。也许每一段的失去都是为了等待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及人生》。这是一本很激励人心的生命见证啊！希望你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继续来看这一本《我的限制及人生》。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他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情